以赛亚书第64章第四到第八节，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亲见你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你曾发怒，我们仍犯罪，这境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找住你。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使我们因罪孽消化。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前嚟你是要将，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
弟兄姊妹平安。知唔知今日系咩日子啊？系啦，今日系中树节啊，系复活节前嘅一个主日啦。咁就标志住咧受难周嘅开始。咁头先咧诗班咧都为我哋精彩咁样演绎咗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嗰时嘅情形啦。咁都让我哋咧喺呢一个礼拜都预备好我哋自己嘅心，喺星期五嘅时候翻翻嚟呢度。咁我哋有个受苦节嘅崇拜，一齐纪念我哋嘅主耶稣基督。咁今日咧，我就想同大家系分享一首嘅哀歌嘅。呢一首嘅哀歌咧，系喺以赛亚书嘅63章嘅7节至到64章嘅12节咁长嘅。咁呢一首哀歌咧，就系以赛亚咧，佢代表整个嘅以色列民族啊，向神所发出嘅一个嘅代祷。呢一首哀歌咧，就系分成4个部分啦。第一部分就系上帝嘅拯救与百姓嘅悖逆。第二部分就喺属灵低谷中嘅呼求。第三部分就系祈求神裂天而降。第四部分就系祈求上帝垂顾嘅。咁今日咧，我就想透过呢一首嘅哀歌咧，同大家一齐嚟睇一睇，我哋点样去效法先知嘅代祷啦，透过祈祷嚟到去同神相交嘅。咁我哋要效法先知代祷嘅第一点咧，就系数算主恩啦。经文喺63章嘅第8节至到第9节嗰度咧，先知喺代祷嘅开始就讲到上帝同佢子民嘅关系，神系佢子民嘅救主。喺以色列百姓咧，佢哋经历苦难嘅过程当中咧，神系冇背弃同佢哋之间嘅盟约嘅。例如咧，神曾经系拯救佢哋啦，离开埃及为奴之地啦，咁后来咧又喺西奈山嚟到去同佢哋立约啦。呢个就系神履行盟约嘅方式。喺佢子民嘅苦难当中咧，神亦都系参与佢哋嘅苦难嘅，同佢哋一齐去受苦，更加咧系介入佢哋嘅苦难，嚟到去施恩拯救佢哋，坚持不断咁样抱起佢哋。以永远的爱来到去爱他们。我们看到在63章的14节，那里说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即是说到无论以色列民去到哪一度都好，只要是有上帝亲自的与百姓同行的时候，他们就有安息。什么叫安息啊？即是他们会感觉到一种蒙神赐福的安稳和平安。 咁呢一次经文咧，就令我哋谂到神用云柱同火柱咧，带领啲以色列百姓喺旷野嗰度行走嘅景象，系咪啊？咁佢哋呢一种平安系由边度嚟嘅咧？喺64:3嗰度讲到咧，原来神曾经系行过不可逆料可畏嘅事，亦即系话咧，神嘅工作咧系超乎人嘅预测，超乎人嘅计划或者系理解嘅。咁先知咧都赞叹神嘅作为啊，常常系出人意料嘅，同埋咧神是不会按照人的逻辑和时间表来到行事的。就好像神是降下十灾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过红海等等。这些都是神所行的不可逆料可畏的事。原来以色列百姓他心中的平安和安稳是由他们群体那个的历史记忆而来的。在旷野那代的人的经历呢，就成为了以色列民族的共同的经历。他们对神的经验呢，令到他们在艰难困苦当中啊，亦都是能够得到安息的。在一本书《聆听的祷告》里面呢，那位的作者就是灵修大师富士德 Richard Foster。咁佢讲咗一个关于自己嘅一个故事啦。咁喺佢读大学嘅时候咧，佢嘅家境咧系非常之即系经济状况非常之差啦吓。所以咧，佢要一路读书，一路咧就要打工啦。同时间咧，佢又同啲同学一起系开始咗一个嘅青年嘅团契，跟住到 weekend 咧又要去到其他嘅教会嗰度去侍奉啦。咁所以咧，佢每日都系好辛苦嘅。咁长期咧喺呢一种嘅压力嘅底下咧，佢就开始埋怨神啦。有一晚咧，佢就谂住出去祈祷啦。咁佢就一路祈祷，就一路行咗一个嘅树林里面啦。咁当佢行紧嘅时候咧，好神奇喎！佢嗰啲埋怨嘅祈祷咧，就慢慢就消失咗啦。佢就变得咧越嚟越安静，最后咧系进入一种完全嘅静默嘅当中，系一种平静嘅同埋聆听嘅静默。就喺呢一个时候，神对佢讲说话。神话：你为自己感到委屈同埋沮丧，又因为冇办法满足到你自己嘅渴望而觉得难过。但是如果你与我同在，你就不需要满足你所有的渴望，因为与我同在就是全然无限的满足。如果你真诚地与我同在，你就会处于最佳状态。咁神的这些的说话呢，就拿走了他心里面的沮丧啊同埋埋怨，因为佢感受到神嘅同在，并且咧神都邀请佢与神同在，咁呢一刻佢就全然嘅心满意足，充满住感恩，有动力翻去佢嘅侍奉嘅岗位嗰度，翻去学校嗰度继续佢嘅学业，因为佢确信喺佢生命当中。在他的侍奉当中都是有神在这里引导他的。当下他要面对的一切的艰难或者是困苦呢，在神所安排的时间都是会过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渴慕神的同在，我们亦都要主动去与神同在，这样我们就会得到满足，得着安息。这个就是他去那个树林了。咁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好吗？64:4。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 先知就指出啦，喺人类一切嘅认知范围之内咧，传闻又好，亲耳听到、亲眼见到都好啦，耶和华神系嗰位唯一嘅神，会为等候佢嘅人行事。至于其他嘅神明咧，完全未听过，亦都未见过佢哋会有同样嘅做法噶。先知咧就好似有一个嘅恩典列表咁样啦，将佢所知道嘅神嘅恩典啊，全部都记录低，一一咁样去数算。弟兄姊妹，我哋作为神嘅子民，我哋都要常常去数算神嘅恩典，制作我哋自己嘅恩典列表。数算主嘅恩典咧，都会令到我哋嘅人生系充满住感恩，充满住信心同埋喜乐嘅。我哋就唔会长时间咧喺嗰啲嘅负面嘅情绪当中咧不能自拔嘅。咁我哋要效法先知代祷嘅第二点就系认罪悔改啦。喺64:5嗰度讲到咧，以赛亚知道啊，以色列百姓佢仍然系处于一个犯罪同埋得罪神嘅光景当中啊。佢哋敬拜偶像，追求私利，自以为意，外表敬虔，内心却系远离神。并且呢一种情况咧，仍然系喺度继续紧嘅。以赛亚就担心啊，啲百姓咧，因为犯罪嘅缘故，系同神嘅圣洁相抵触嘅，而得唔到拯救。佢盼望神嚟到去施行拯救，但啲百姓都未预备好迎接神嘅降临，咁点算啊？好明显，呢、这个咧就系以赛亚咧喺佢嘅代祷当中表达紧佢自己内心嗰个嘅矛盾。以赛亚佢描述以色列百姓嘅罪行咧，佢喺64:6用咗四个嘅比喻：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第一个的比喻呢，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就比喻罪是令人与圣洁的神来到去隔绝的，不能够去亲近神，人是需要神的洁净。都有些经文给大家参考的。第二个比喻咧，就系所有嘅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比喻咧，人自以为相对嘅嗰啲嘅好行为咧，喺神嘅眼中咧，仍然系唔洁净，因为人嘅动机可能系唔单纯嘅，系大有罪性嘅，冇办法系达到神圣洁嗰个嘅标准。人系需要神嘅赦免。而第三个比喻就讲到，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比喻人在罪的当中呢，是生命败坏，失去了力量和活力的，是需要神的话语去赋予人有生命力。而第四个比喻就是，我们的罪孽呢，好像风将我们吹走。就比如人被罪控制的时候呢，好容易是被带走的，人是没有能力靠自己来到去胜过罪，需要神所赐的力量呢，才是可以胜过罪。弟兄姊妹，以色列人犯罪的光景呢，都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被试探去落入那个网罪的网络的时候呢，我哋需要神嘅洁净同埋赦免，我哋需要神嘅话语同力量，我哋要去寻求神嘅面，要去呼求神，要去奋力咁样找住神，要做出悔改嘅行动，唔好被罪克制住，剥夺咗神俾我哋嘅自由。近排咧，我屋企又漏水啦，逢亲讲道都漏水啊！咁 basement 嗰度咧，有一间房咧就湿晒，啲地毡啊全部湿晒。咁我睇到啲湿嘅地毡咧，就谂到啊，其实人犯罪嗰个嘅时候咧， 个光景都系咁样。啲地毡因为湿得太过严重咧，系需要一啲外力啊嚟到去帮助佢洁净同埋干爽，翻去本来嗰个样嘅。于是乎咧，我屋企就多咗两部咁嘅机器啦。我未见过咁大部嘅抽湿机啊！嗱，呢一部大嘅抽湿机啦，加埋嗰个蓝色嗰个细嘅风扇啦吓，就将啲水嚟到去抽干佢嘅。咁呢两部嘅机器咧，系可以解决到外在嗰个问题啦。咁但系咧，都要揾到个根源嘅，系咪啊？如果唔系，又会漏水。咁后来咧，就经过仔细嘅检查啦吓。就发现咧，原来系地基嗰度裂开咗一条罅，啲水咧就渗咗入嚟啦。咁呢个问题就好难搞咯，系咪啊？咁就要掘地六尺几深。咁我屋企嘅出边咧就多咗个咁嘅深坑啦吓，好彩唔系无底坑啫。咁其实咧，我哋对待罪都系要咁样啊，系要深入。咁样去检查，亦即系咧深入咁样去反省，自我去省察，要刮深啲啊，先至可以睇到个罪嘅根源喺边一度。可能系我哋自己里面嗰个嘅自我中心，可能系我哋嘅骄傲、欲望或者系动机。咁发现咗之后咧，就唔好任由佢再继续咁样发展落去啦。要补镬，要喺神嘅面前嚟到去认罪悔改，亦都要有悔改嘅行动。如果我哋任由啲罪发展，去到一个不可收拾嘅地步咧，神系会出手管教我哋嘅。所以我哋要对罪嚟到去警醒。在神的面前来到去谦卑自己，省察自己。在以赛亚书的57章的15节这样讲，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这个是神的应许来的，神是等候每一个愿意回转、愿意悔改的人。那我们要效法先知代祷的第三点，就是迫切去呼求了。在63章的11节至到13节那里，在神的管教当中，以色列人是经受苦难啦，系咪？圣殿又被毁啦，百姓又被掳啦，所以佢哋质问神三次啊，昔日拯救佢哋嘅神喺边度？佢哋质疑自己嘅信仰系咪真实啊？点解神曾经系拯救佢哋、带领佢哋，而家却系掩面不顾佢哋咧？佢哋感受唔到神嘅同在啊！好似神系忘记咗同佢哋之间嘅盟约，被神丢弃咗咁样，系落入一个好凄惨嘅光景当中。咁佢哋而家唯一可以做嘅咧，就系喺属灵嘅低谷里面去向神嚟到去呼求，求神由天上嚟到去垂顾，由神嗰个荣耀圣洁嘅居所嚟到去向下观看，求神去睇下佢哋嘅惨况。佢哋质问神嘅热心同埋大能嘅作为喺边度啊？因为佢哋深知咧，神系有丰盛嘅慈爱同怜悯噶。但他们的认知呢，跟他们现在所现实当中所经历的那些痛苦呢，完全吻合不到。他们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所以不断地在这里质问神。但跟着呢又转态了。在63章的16节那里又这样说，你却是我们的父，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 虽然他们不断质问神，但是他们知道必须是回去跟神的关系和盟约的当中，神才会赐下救恩的。在成首的哀歌当中，有几处都是充满着这样的矛盾和挣扎的，例如在63章的15至19节和64章的5至9节都是这样的，代表着以色列民他们内心极大的困惑。先知就是带着一个这样的群体的困惑来到去向神发出呼求。其实我们常常都会有这样的困惑，就好像我们为到患病的弟兄姊妹或者是家人祈祷的时候一样，我们可以去祈求神的医治，向神发出我们的呼求，我们紧紧地去找住神，我们去掠神，因为他是那位唯一的救主，亦都是那位唯一的神，会为等候他的人行事，除他以外没有别神。我们当然是要找紧他啦，是不是？但是同时间呢，我们亦都要将那个医治的主权呢是交返给神，因为我们不知道神在这件事上面想要成就些什么的计划。可能是让我们从罪里面回转，可能是让我们更加亲近神，可能是想坚固我们的信心，亦都可能是要塑造某一些弟兄姊妹的生命，或者是塑造我们整个的信仰群体的生命，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又或者有其他更多的可能性，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的祈祷很多时都会充满着这样的矛盾和挣扎，但是这样的祈祷呢，我们是带着我们内心的真诚，同埋我哋对弟兄姊妹同埋对家人嘅爱嘅，神係一定会垂听嘅。我哋一起嚟读呢一段嘅经文，64章1至2节。愿你列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好像火出水烧开，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六十四章是这一首哀歌的高潮。以赛亚他作为以色列的代祷者，他对百姓有很多很多失望的地方。例如他们一直都很背逆，令主的圣灵担忧，无人求告主的名。咁以赛亚就喺哀歌嘅中心部分嚟到去呼求神啦，愿你列天而降啊！咁而列呢个字咧，通常系用嚟形容人系撕裂衣服嘅。咁上帝咧，好似被一块无边无际嘅帷幕系遮蔽咁样，先知就祈求神亲手将呢一块帷幕嚟到去撕开，由天上嗰个嘅宝座嚟到去降临。咁样嘅呼求咧，其实系讲出咗百姓内心深处嘅一个嘅渴望，盼望神真实咁样去临到地上，介入佢哋嘅苦难，叫列国都能够睇到神大能嘅作为。而神的显现呢，甚至叫那些祭祀、假神的那些群山都震动的。而百姓期待神降临的方式呢，都要好像火烧干柴那么快，能够在顷刻之间就审判和洁净列国。又要好像火将水煲滚那样，带来一个剧烈的改变和动荡，好像滚水那样没办法平静，一路是在那里滚的。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百姓在他们民族的困境的当中，对于神那个大能的显现是非常之的渴望。 咁我哋由以赛亚向神呼求嘅内容当中咧，我哋可以学习，无论我哋身处点样样嘅属灵光景都好，又或者遇到点样嘅人生低谷啊，或者挑战啊，我哋都系可以去找紧神，去到神嘅面前向佢呼求。就算我哋好似先知咁样样，内心系充满住矛盾、充满住挣扎都好咧，我哋都系可以去向神倾诉。祈求神是怜悯我们的软弱，让我们可以在神的里面找到平安，找到出路。那我们要效法先知代祷的第四点，就是信服塑造了。在六十三章的十节经文就讲到，以色列人因为背逆和敌挡上帝的灵，就令到他们是被神管教的。例如咧，摩西去带领百姓出埃及之后咧，佢哋喺旷野嗰度埋怨啊、试探神啊、唔相信应许之地啊。咁喺士师嘅时代咧，佢哋行神眼中看为恶嘅事啊，去敬拜偶像啊，各人任意而行啊。咁喺以赛亚嘅时代咧，宗教上面嘅败坏、社会不公同埋道德嘅沦丧、藐视神嘅应许同亚述、埃及结盟啊等等。这一些的行为都是敌挡着上帝的灵。而这一些背逆的行为呢，就导致他们同神的关系破裂，去被神管教的。但神呢，不是好像对待不是好像他们的仇敌这样要灭绝他们，而是呢施行一个暂时的管教。目的就是要叫他们悔改，叫他们回转。归向神。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节这样讲，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原来神的管教是要我们得益处，是要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当神施行管教的时候呢，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啦，咁当佢哋已经觉得自己就快顶唔顺嘅时候，受苦到一个极限啦，已经先知就喺呢个时候为佢哋代祷，祈求神系出手拯救佢哋，因为咧先知系相信神必定系喺佢自己嘅时间，用佢自己嘅方式去回应嗰啲等候佢、仰望佢嘅人。而人嘅等候呢，唔系被动㗎喎，或者系消极㗎，而系对神嘅传言嘅信靠，有信心、有盼望，内心等候神嘅作为。喺咁样嘅时候，等候神嘅过程呢，亦都成为一个被神塑造生命嘅过程。这个就是神想要以色列人得到的益处。我们继续看关于塑造这个的主题，让我们同心诵读这两节的经文。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耶和华，求你不要大发震怒，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顾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百姓。在神对他子民的管教和塑造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找紧神和百姓那个立约的关系。先知就指出，以色列人和神有四重的关系。第一重就是儿女和父亲，神是他们的盟约之主。第二重就是泥土和窑匠，神是他们的掌权之主。第三重就是作品和窑匠的手，神是他们的塑造之主。第四重关系就是百姓和君王的关系，神是他们的万主之主。这四重的关系呢，就是以色列民他们信仰和他们盟约的根基。 而我哋每一样嚟睇一睇，第一重关系儿女同父亲，神系佢哋嘅盟约之主。神唔系一个遥不可及嘅父亲啊，而系喺盟约嘅当中，用慈爱、用关心、用管教去陪伴佢嘅儿女成长，同埋供应佢儿女嘅需要，咁样嘅一位嘅父亲。都有一啲经文系俾大家参考嘅。咁第二重关系咧，就系泥土同窑匠嘅关系。神系佢哋嘅掌权之主，泥土要完全依靠窑匠嗰个嘅设计啦，赋予佢形状啦、价值啦同埋用途啦。泥土系全然顺服权柄嘅，因为窑匠系嗰位最终嘅拥有者同埋使用者。第三重的关系呢，就是作品和窑匠的手的关系。神是他们的塑造之主。作品呢，就是出于窑匠的工作。窑匠呢，是亲手去创造啦，和塑造这个作品的。泥是要经过窑匠的手不断地去塑造，甚至是重新做一个新的形状，先至能够系形成一个固定嘅形状嘅。第四重嘅关系就系百姓同君王嘅关系。神系佢哋嘅万主之主，神系同佢子民立约嘅君王，系百姓同一切地上君王嘅统治者同埋管理者。弟兄姊妹，我哋作为天父嘅儿女，同样我哋同神都系有呢四重嘅关系。我哋亦都系尼赛亚君王嘅百姓，都系神呢一位窑匠手中嘅泥土。而每一位嘅弟兄姊妹都系神精心嘅杰作。喺耶利米书十八章，我哋睇第四节。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里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如果大家玩过陶艺嘅咧，就会知道啦。泥土喺窑匠嘅手里面嘅时候咧，个窑匠完全系可以随自己嘅喜好啦，或者系创意啦，嚟到去改变佢形状嘅，系咪？唔单止做紧嗰时系改得，做好之后都改得噶。好似呢啲嘅 greenware 啦，仲未烧之前咧，都系可以改噶，可以将佢攞去浸水啦。咁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可以拆完咁扁啦，做乜都得啦。呢个呢就係我个女兒小学嗰时嘅作品嚟㗎。嗰个系隻猪嚟㗎。嗰隻猪呢就係有个猪栏咁样围住佢。咁嗰隻豬呢应该係烧过嘅，但係呢个老师呢係烧失败咗，就变咗咁嘅样，即係唔係令身咁样囉。咁但係呢出面嗰个豬栏呢係未烧过嘅。嗰、那个豬栏係可以再返去浸水，再重新嚟到去造型嘅。弟兄姊妹，我哋作为神嘅器皿，我哋嘅形状咧，系会随住神嘅心意去改变噶。我哋今日可能系圆形，听日咧过多或者过多几日咧，可能变咗四方形，又或者神将某一啲嘅顶姊妹系做成六边形，或者六角形，或者系八角形，八足咁多爪，因为神俾佢哋好多嘅恩赐。你谂到边个啊？系咯，就系你谂到嗰个咯。咁无论个器皿系咩形状都好啦，大又好，细又好，高又好，矮又好，完全在乎神对我哋嘅创造。我哋咧只要信服就可以噶啦。无论系咩用途，摆喺边一度，我哋都信服。 神塑造我们有很多种的方式。我们今天学习先知的代祷，用祈祷来到去跟神亲密相交，都是其中的一种。神会透过祈祷去塑造我们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祈了祷之后，我们环境没有改变的，我们困难的处境仍然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内心却是被神改变了。在刚才那本书的作者 Richard Foster 他这样说，我们只能够完完全全依靠上帝为我们成就转变的工作，包括内心的洁净、灵魂的回转、内在的建造以及生命的蜕变。盼望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会经历生命去被神来到去塑造，成为神荣耀的器皿。咁喺呢一首嘅哀歌之后咧，其实喺65章同66章咧，仲有神嘅回应嘅、哦。所以我哋喺祈祷之后咧，我哋都要留心听下神有咩说话要同我哋讲，安静去聆听圣灵嘅声音，亦都能够咧帮助我哋去操练对神嘅信服嘅。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学习先知的代祷，首先我们学习就是数算主恩。我们要时常数算神的恩典，制作我们的恩典列表。第二就是认罪悔改，深刻省察罪的根源，求神帮助我们除去我们每一个的罪恶。第三就是要迫切祈求，我们要效法先知，向神去发出我们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呼求，即使在矛盾和挣扎的当中，亦都要不断地去呼求。第四就是信服塑造，信服神对我们生命的塑造，预备我们自己去被神使用。弟兄姊妹，我们是泥，神是窑匠，神是我们的盟约之主，是我们的掌权之主，是我们的塑造之主，亦都是我们的万主之主。盼望我们跟神的这四重的关系都能够时时地提醒我们，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要信服在神的主权的底下，甘心乐意去被这一位生命的主来到去塑造。被神塑造对于你来说可能会是一个挑战，因为呢你要走出自己的安舒区，要预备自己被神去差遣禁扁，还要经过窑火的试炼和陶造。但是无论遇到任何挑战，在我们的生命被神转化的过程当中，盼望我们都有持续的信心和盼望去跟随神，有持续的动力去爱神爱人，有持续的渴慕去读神的话语，有持续的渴求去向神祈祷与神相交，有持续的耐心去等候神的作为。透过神对我们的塑造，我们会由泥变成另外一种存在的形式，经过窑匠精心设计制作和雕琢的作品，经过窑火的试炼和陶造，神亦都会让我们作祂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让我们同心祈祷。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的话语，我们感谢有你这一位的窑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求主亲自的塑造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合理使用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